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俯伏敬拜你，我们要赞美你，因为你把我们从灰尘中抬举起来，使我们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得称为你的儿女。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也顾念我们在世上每一天的日子，你把教会赐给我们，乃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宝血赎买赎，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来服侍你敬拜你，这是何等的荣耀。主啊，我们真求你圣灵在我们当中亲自向我们说话，主啊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被你所用的人。我们不单单是为自己活着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你而活，你也为我们死了，所以教我们能够活着，这是为了你。求你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，主啊，无论是讲的听的，让我们一同在你的话语上面的帮助的造就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合神心意领袖的一些特点。领袖这个字啊，不是常常可以听见，但是当我们听见说谁是领袖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在想说，什么样的人才算是领袖呢？什么样的人才是合神心意的领袖呢？你们教会的牧师已经离开这里，我想你们心里都有一种渴望，是说我们希望有一位好的牧师到我们教会来，来带领我们，牧养我们。无论是从教会，还是一个家庭，甚至是一个国家，整个世界，我们都缺乏着伟大的真正属于或者真正属灵的上帝。今天的世界要走向哪里啊？是一件非常困惑的事情。太多的事情，当我们看今天的新闻，你就知道有很多的忧虑，使你灰心，使你心里有一种愤怒的感觉。为什么？我们都会问为什么，但是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上帝能够兴起一批的领袖们，带领这个国家，或是带领每一个的国家，带领我们的家庭，带领我们的教会。我们需要有这样的领袖。当我们在读刚才出埃及这段经文的时候啊，讲到摩西遇见了神，上帝跟摩西说，你要回到埃及，把我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，因为我听见他们哀求的声音。摩西和神之间的一番的对话，其实这个背景那我们就知道了。希伯来人在埃及已经为奴430年的时间，埃及的法老渐渐地忘记了曾经有一位叫约瑟的希伯来人，给埃及带来很多的祝福，可以说拯救了这样一个国家。但渐渐他们忘了之后，开始发现说希伯来人他们的人口增长非常的快速，甚至开始担忧了，如果我们和其他的国家发生战争的话，要是这些希伯来人去帮助我们的敌人，那么我们埃及恐怕很难继续生存下去了。所以法老就下了一个谕旨，埃及希伯来人家里面生下男孩的，就派两个收生仆说，凡是男孩你就把男孩杀了，女孩你可以留下来。不仅如此，他们给希伯来人很多的重担，使他们劳苦，希望他们在 非常痛苦，精疲力尽，困乏之中，不再有这样的生育的出生率不要这么再高啊，希望他们的人口下降一点，使他们能够安稳一点。正是这种的压迫，使得希伯来人在上帝面前有一个哀求的声音，上帝求你拯救我们，我们祖宗的神，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伸出你慈爱的手，带领我们出来，让我们得自由，让我们得安息。你曾经应许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说，你要领我们到那块流奶与蜜的安息之地。神啊，你看见我们在埃及所受的劳苦，所受的压迫，求你怜悯我们。那些希伯来人，他们整天在哀求着上帝。那时候有一家利未人，一个利未人娶了利未家的女子，生了一个儿子，没有给他名字，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，生了一个男孩，俊美非常。父母一看，怎么这么可爱，就把他藏了，可能是地窖密不通风，外面也听不见声音的地方，妈妈就在那个密室里面养育这个孩子。到三个月的时候，恐怕这事情再也遮不住了。爸爸有一天也许在祷告，上帝，你跟叫我们怎么办呢？这个孩子我们怎么忍心让埃及人杀害呢？上帝给他也许一个梦，也许一个声音，反正是告诉这位爸爸说，你用蒲草做一个箱子，外头涂上石油、沥青，或者是他就做了，做完了告诉太太说，我们把这个孩子放在这个蒲草箱里吧，算了，就放到尼罗河里面，看看谁能得着，谁能救他呢？不知道，他们也不知道。圣经没有记载这一对立位夫妻给生下来的孩子起什么名字，因为他们觉得不重要，名字不重要了，又不知道他活到多久。不给名字不是犹太人的习惯，不给名字大概不是所有人的、所有父母的习惯。孩子生下来总要给他起个名字，可圣经一直没有记载，直到摩西长大了，重新被带回到皇宫里面，被法老的女儿收养，那个时候他给他起了个名字，所以要叫摩西，因为是我把他从水里救出来的。他的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，就是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位领袖。当我们来看摩西的时候，当我们来看摩西的时候，摩西我们知道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领袖。上帝的安排真是非常的奇妙，当所有希伯来人的男孩要么被生下来的时候就杀掉了，后来收生婆不敢杀这些男孩的时候，法老就命令军队，凡以色列人当中这些小男孩如果没有杀掉的，把他们抓起来扔在尼罗河里面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当这个蒲草箱在芦苇丛中搁在那里的时候，竟然法老的女儿洗澡，诶，看见那边有个东西，告诉仆人佣人说，哎，你去把它拿来看看是什么。你知道吗，一个王，一个 主啊，法老家的公主竟然看见湖边有一个蒲草箱，她很有兴趣，想知道里面是什么。这不是一般的情形，她要什么没有，埃及的公主她要什么没有，竟然河边的一个蒲草箱使她心里觉得，嘿，那里有什么，去看看吧。结果打开箱子一看，一个哭声，婴孩的哭声，三个月婴孩的哭声，竟然唤起了这位还没有结婚的公主的怜悯的心。这位希伯来的男孩竟然被他所收养，而这个姐姐大概大他也许六岁或者十几岁，一直跟着看。当这个法老的女儿把这个婴孩抱起来的时候，她觉得好可爱啊，很可怜。她一看就知道这是希伯来男孩。我的父亲曾经下了命令把这样的男孩都杀掉的，但是唯有他有这个权柄可以保存这个男孩。谁敢违抗法老的命令呢？他的女儿，他愿意保存下来。而这个小妹妹，这个小姐姐或者竟然告诉她，嘿，我可以帮你叫一个希伯来奶妈来喂这个孩子吗？那法老女说，哦，好啊，呀，我也没奶，我也没结婚，好好好。小女孩把自己的妈妈叫来，然后法老的女儿跟她说，嘿，你把她抱去吧，喂养她，我给你工价。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，这么凑巧的事情，这么好的事情，当摩西的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放手的时候，上帝把他捡起来，他有了身份，他有了生存的权利。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，都不是出于，不只是出于一种怜悯，而是上帝的一个计划。但是妈妈为这个孩子喂奶的这段时间，不知道是一年三年还是五年，以前啊，小孩子吃奶可以吃到四五岁都有。我们村子里有一个小男孩吃到四五岁快上学了，还会到妈妈那里去吃奶。但是这一段时间对摩西来说，对这个小男孩来说是非常的重要。妈妈开始给他讲述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如何遇见了上帝，上帝如何应许了亚伯拉罕，告诉他关于以撒的事情，告诉他关于雅各的事情，告诉他关于上帝的事情。这小小的年纪，他心灵里头真是一片的空白。这是这位母亲把上帝的应许，把上帝的教导都放在他的心里。他年纪大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他被重新领回到皇宫里面。那个时候法老的女儿给他起名叫摩西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摩西在埃及领受了最高的教育、知识、宗教、权力、地位、享受，他什么都有。摩西在王宫里面享受了一切所能享受的，拥有了一切所能拥有的，学习到一切他能够学习的。他是一个非常英俊又非常有智慧聪明的人。所以有学者说，曾经法老想让摩西做埃及的王，因为这个人不一般，就像当初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的时候，他们看见上帝的灵在这个人身上，这样的人治理我们的国家还会有什么错误呢？所以当时有法老想 立摩西做埃及的国王，下一任的法老。但是出于种种的原因，就立了摩西啊，养母的哥哥做了法老，或者弟弟，不知道。这是这样一个摩西。但是摩西在王宫长大的过程当中，他很困惑，他非常的困惑。他说：“他我到底是谁呢？我应该是希伯来人呢、啊，但我长在王宫里，是埃及的王子。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些孩子长大的，说是美国人呢，还是中国人呢？”觉得是非常的困惑。摩西在那个时候，他接受了这么多的教育，甚至是埃及的宗教，他在思想，到底谁是上帝？到底是谁我应该去相信和敬拜的呢？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当他什么都拥有的时候，也就是一个人可以迷失的时候。但是他开始思想，开始寻求他生命存在的意义。我一个希伯来人竟然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，上帝你要我做什么呢？慢慢的他就看见一个异象，他看见一个异象，他看见自己的百姓，自己的弟兄被埃及人压迫，劳苦哭喊着，就是这样子呢。他开始想，我在王宫作为埃及的王子，我能做什么呢？为我的弟兄们做什么呢？这是一种非常难的事情。你如果已经是公民了，有些人说那也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。如果你成为一个美国公人哦，美国公民，那问你打仗的时候你是帮谁啊？不要帮中国还是帮美国啊？哦，好难哦，好难哦。摩西这好难。但是有一天他清楚了自己的意向，他认为凭着自己的学识和才能要成为希伯来人的拯救者，这是他的意向。但是这个意象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挣扎，终于有一天圣经上说他走出去到自己的弟兄中间，想去看看他们，看看他们受苦的情形，想安慰他们。他也不知道能做什么，可是有一天就是碰见一个埃及人和一个希伯来人在打架。那个时候他这民族精神，爱国的精神或者民族的这个热情就来了，他的 passion， 他把那个埃及人打死。可见摩西是身强力壮的一个人，这王宫里面营养很充足，一下子把那个埃及人打死，没有其他人，就埋在沙地里面。他想他的弟兄们都会认识到一件事情，上帝要差遣这位在埃及王宫里面做王子的希伯来人做我们的救主，做我们的拯救者，他们会欣赏他，感谢他。所以当第二天的时候他就哇，这次成功了，他心里非常的高兴，他能够做什么。是第二天他又去了，我们暂且留着停在这个地方。当摩西有这个意象的时候，他有热情的 passion 去做，为了去实现这个意象去行动。但是为着这个意象，他要付出，他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这是一个冒险，这个 risk， 这个冒险是非常大的一个状态。可 可能他要丢掉在王宫里面的地位，享受名誉权力，甚至后来我们发现他的性命都受到威胁。这就是他为自己的意向而付诸行动的代价。摩西可不是一个鲁莽的人，不是一个鲁莽的人。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到了一切的，不仅是知识，而且是我们中国人讲到这个黑鹤学里面与人相处之道。王宫里面讲政治，你不懂政治你就没有办法生存。摩西学到所有这些，但是就在那个时候，他不是出于鲁莽杀死了那个埃及人，那是他的热情。他知道这个代价是什么，他情愿为自己的百姓付上这个代价。一切的享受、权力、荣耀，全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需要怎样的人呢？上帝的教会、基督的教会需要怎样的领袖呢？需要一批有意向的弟兄姐妹。摩西在王宫里可以非常安稳地度过他的一生，没有任何的缺乏。你也可以，你也可以不想教会里面任何的事情，平安地度过一生，走完人生的路。你可以安稳于你自己的工作、家庭、孩子，你不要去想教会的事情，教会的事这是人家的事情，只是他们去做，牧师你去做，我照顾好我的家庭。你可以这么做，你的工资完全可以为自己享受，为自己的退休买保险金、退休金，你可以为自己的退休买上丰厚的摆上丰富的这个丰厚的资金，退休以后就没有顾虑。你可以不想教会我怎么样去发展呢？我们怎么样带领更多的人来信耶稣呢？你可以去不想，你可以去不想教会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在想什么，你可以不想基督到底为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样的心意，你安稳于自己的工作、家庭。但是一批弟兄姐妹，上帝需要你，不只是一批，上帝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一个意向，就是基督给我们的使命。摩西在王宫里长大，他知道自己的身世，他知道了自己的处境，他知道了自己的弟兄们、同胞们的受苦的情形、需要、贫穷、受压迫。他出来了，他开始祷告、思想。你也可以这样去祷告吗？上帝，你要我做什么呢？让我在你的教会里面做什么呢？主啊，有的时候教会长老、执事、同工开始讨论的时候，特别的意见多，我想到这样做，我想到那样做，很好，非常好。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意向，很多人仍然把自己收回来。我希望你去做张弟兄，我希望你把我们讨论的这些东西去做好，把我们的教会管理好，把我们传福音的各项的事工都做好。哦，这位李弟兄你可以做。但是摩西当他清楚了意向，他走出去，甚至是知道这危险和代价。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，我太忙了，如果我在教会里花过多的时间， 也许我的工作都会受影响。上帝需要一批人，这个愿意用信心来冒险的，有这个 passion 这个热忱来服侍。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？上帝需要你，基督救赎你，不只是让我们来享受将来在天堂里的一个位置，基督救赎你和我，就是教我们来服侍，跟随主耶稣，服侍他，去传福音。摩西清楚，开始清楚的知道，上帝把他救赎出来，安排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，是让他将来能够承担起上帝给他的使命。上帝要使用的领袖，竟然只是在一个完全世俗异教的这个环境里面长大，领受着王宫里的各样的待遇，他可以安稳的生活。也许你想说，我的工作和我的侍奉应该是两回事，殊不知我们每个人今天仍有一份工作，仍有收入，仍有房子住，这是上帝像摩西一样对我们的供应，因为他对你有一个神圣的使命，他要委派你去成就。不要把工作当作你唯一的目标，赚钱作为唯一的目标，不是的。素不想上帝在过去的四五十年的时间里面的准备，就是为了今天和明天的教会呢，为了他的百姓，为了福音呢。你愿意领受这样的意象，用你自己的热忱来服侍主耶稣，需要你，需要你这样有这样的意象，从神来的意象来服侍他。上帝需要你用这样的热忱来服侍他的教会，服侍基督，来传扬福音。无论是祷告会、查经、开放家庭，你愿意吗？邀请一些慕道朋友，邀请弟兄姐妹来到家里，我们一同约个聚会。祷告会的时候拿一点时间来参加，为教会的事情来祷告。在过去的一年当中，你有多少的时间开放了家庭有一个福音的查经聚会呢？有多少的时间，你有多少的机会，你跟一个慕道朋友打电话跟他谈福音呢？你去关怀他，爱他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意向，我们同时需要有这种热情去为实现这个意向努力。上帝在过去的预备都不是突然，让上帝的预备在你的身上结出一个果子。合神心意的领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谦卑。摩西学了这个功课，当他40岁的时候，正是年身强力壮的时候，他已经按捺不住自己里头对弟兄的这种热忱的时候，他走出去了。他认为靠着自己学到的知识、受过的训练、自己的本领足足有余，去带领拯救自己的百姓们。可是第一天他似乎觉得了不起，非常的了不起的一些事情，为自己的百姓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埋下来， 这一下子我的百姓应该要知道我，来邀请我，发一个 email 来告诉我，哎，摩西，我们希望你来带领我们来回告埃及，写一封邀请信，摩西啊，我们希望你做我们的领袖。他是期待着，所以第二天又去了，结果没发生。可是当看见两个希伯来弟兄互相打架的时候，他就跟那个错的那一方，他说，哎，你为什么打你的弟兄呢？结果希伯来人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？哇，你想杀我们，像昨天你杀那个埃及人吗？摩西的一腔的热情就遇见了第一个的拦阻，被拒绝，不被接纳。哇，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？你现在干什么？你算是谁啊？意思说你算是谁啊？你是希伯来人吗？你怎么长在埃及的王宫里呢？你跟我们是一伙的吗？同时另外讲到说，提醒了摩西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？权柄和地位不是你想有就有，那是上帝所赐的，是被赐予的。没有一个人想得到一种权利就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背景，如果你是这样得来的一种权柄和能力，那么这不是出于神。摩西很灰心，哇，他竟然想到说这件事情恐怕是被泄露了。这希伯来人知道了，一定传出去，法老最后也知道说我杀了这个一个埃及人，他这下子就怕得不得了，他怕了，他逃跑了，逃离埃及了，埃及的王子逃跑了。在今天我们相当说，哇，要是美国的副总统给跑了怎么办？跑到其他国家去了。因为斯诺顿这样的人逃跑引起了国际上如此大的反应，埃及的王子逃跑，他逃命了。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是谁呢？他竟然在米甸的旷野当中遇见几个女孩子出来喂他爸爸的羊，那女孩子一看他，去汇报他们的爸爸，他爸爸因为看见女儿们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呢，通常都要很晚才回来，哎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呢？他说有一个埃及人帮我们啊，在那个井的地方把那些匪徒赶跑了啊，我们早早的喂了羊就回来了。那个女儿就是这个埃及人，她穿着打扮说话全像埃及人呀。这个摩西他自己真的是非常的困惑。后来这个米甸的祭司把自己的女儿希普拉给他为妻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头生的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，因为他说我在埃及做寄居的。摩西开始明白了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什么也不是，我什么也不是，从前我以为就是埃及的王子，我现在什么也不是，我只是个寄居的人，这不是我的家，埃及不是我的家，我是个寄居的人。当他讲到寄居的时候，他心里有一种盼望，他想我永远的家在哪里呢？从被自己的弟兄拒绝这件事情，摩西学了一个功课，你不能靠着你血气的勇力去服侍自己的百姓，这是摩西学到第一个谦卑的功课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会产生一种状态， 同工之间为着某些事情的讨论，可能真的脸红耳赤的。我觉得我这是我全是对的，我也应该这样做。但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凭着血气这样的释放。上帝不希望我们用肉体的血气来服侍，因为这会带来更多的麻烦。摩西学到了第一个的功课，就是我什么也不是。生了儿子他就给他起个名字，我只是个寄居者。但是他心里有一个永恒家乡的盼望，但是他不知道这是哪里。这是最困惑的事情，这是最困惑的事情。第三，他结了婚，岳父告诉他说，我家这么多的羊，我女儿呢，这些女儿叫他们去放羊呢很不安全，女孩子，那你去吧，你帮我照顾这些羊群吧。摩西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，有各样知，受过各样高等教育的人。40年的时间，他每天赶羊群到旷野里面，能够说的话恐怕要渐渐都要忘记了。小的时候妈妈教他一些希伯来话，他能说一点，恐怕到大了已经有点结结巴巴了。所以后来上帝遇见他的时候，他说，我是谁呢？我又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。埃及的话呢，他可能也开始有忘了，整天能够说话的就是这些羊群啊。你知道这是非常的困惑。如果你我以前在国内坐长途汽车啊，这个经历你我想大家都有过啊。坐长途汽车，你要是坐上一天呢，车上特别是只是你一个人，没有同伴坐在边上说话的，一天下来以后，你觉得说话很吃力的，有没有这感觉？要是一天一年下来呢，你不说话你会变成什么？你的声带都不受控制了哟，何况40年以后。这个摩西啊，真的是变成是一个非常沉默寡言的人。他整天带着羊群在山坡上的时候，他看着他们吃草，他的心思开始变得非常的单纯。他也许就认为自己只是个牧羊人而已，仅此而已。我一生恐怕就是个牧羊人，我很难做其他的事情。我以前受的教育都统统没有，统统都没有用的。过去对他来说成为真正的过去，未来他能想象的就是这些羊群。他认为自己什么也不是了，生命好像开始变成一张白纸。以前曾经写过的那轰轰烈烈的人生的诗篇，荣耀荣誉也好，这些都渐渐的太褪去了，暗淡了。但是这一张纸变白了。这一张纸开始变白了，可是就是那个时候，他看见山坡上一棵树，怎么有火呢？这火奇怪的是没有把树烧掉，你看见这个绿叶还在那里，只是一堆火在这棵树上。他想去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想去看看，突然之间他听到一个声音说，摩西，摩西，你不可以进前来，要把脚下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在的之地是圣地。当摩西听见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吃惊了。一， 这个声音是希伯来话。这么多年都没有听见希伯来话了，那么一个亲切的声音给他一种根的感觉，给他一种家的感觉，给他一种生命根源的那种感觉。哇，希伯来话，希伯来话。我记得有一个那天碰到一个朋友，他是混血，有一次呢，他在这个火车上，在火车上啊，其实在美国的火车上，他就看见两个中国人，小年轻在后面说着话，哇，他就很兴奋呐、啊，因为他在台湾长大，中文就很流利，跟他交谈什么问题都没有。他甚至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，读大学的时候，有个美国的男孩子追求他，他说：“你一个美国男孩子干嘛找我呢？我是个中国人呢。”他是个混血，妈妈是美国人。当他听见那两个小年轻在后面的排位置上说着中文的时候，哇，他觉得很兴奋，他就整个他像听他们那种言语，这个亲切的感觉啊，他。当摩西听见这个从火焰丛中发出来的那个希伯来语的声音的时候，他的心开始震撼了。他根的感觉，家的感觉，就在那个时候。那声音说：“摩西，摩西，摩西。”大概用结结巴巴的话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他说：“不要进前来。”把你的血脱下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的神，是雅各的神。摩西受了埃及各样的教育，包括宗教的信仰，认为什么都可以是神，是一种泛神论的一种教育。但是那个时候他再一次听见说是我是你父亲的神，就非常的惊，我是你父亲的神，你父亲敬拜我，信仰我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你祖宗的神。亚伯拉罕说我是个寄居的，竟然在这个时候听见了那句话，他醒悟了，他明白了，开始我是谁呀？他找到了他的根，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？他是上帝选民的孩子。摩西的生命被重建，就在他与耶和华神遇见的时候，是他的生命经历了谦卑或者是羞辱的过程当中。40年的时间，他失去了自我，他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但是上帝让他知道你是谁，你父亲的神今天跟你说话，我也是你的神，你是我的子民。然后神告诉他说，我要打发你回埃及，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。摩西说，我是谁呢？我可以去见法老呢？在上帝跟他说话之后，他还没有一下子醒悟过来，40年的这个磨练不是很简单容易抹去的一种情形。他说，我是谁呀？他真的是谦卑到一个程度，说我是谁呢？可以去见法老。这句话里面，这是对他自己身份的一个怀疑，或者说一个疑问，但是希望找到这个答案。同时他对自己的地位完全是否认的，我是谁去见法老？我是谁可以去见奥巴马总统？我是谁可以去见习近平呢？对不对？好，就是这样。我有任何的社会地位呢？可以去见法老呢？上帝，你也没搞错人。但是上帝的回答是说， 他说我必与你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谁，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出生是什么，不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工作是什么，不是因为我们拥有了什么，不是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什么样的地位，乃是与上帝与我们同在，这是我们身份和地位的保障。当上帝要差遣他的时候，上帝说我与你同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做教会的领袖，并不是因为 你的学位，并不是因为你的什么，而是因为上帝愿意与你同在，这是我们做合神心领袖的一个必要的条件。我们不能靠着肉体去侍奉上帝，摩西的经历就是这样，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，你不要担忧。摩西生命的重建，上帝向他说话，上帝向他显现，上帝给他证据。但是最后呢，最后一章，当摩西听见了上帝的呼召，他把自己的生命就交托给上帝了。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信主还是容易的啊，我信主了，但是真正能够把一生交托给神的事，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。你愿意把自己的健康，把自己的金钱都放在上帝的手里面？我看见你们教会啊，财务的需要啊，奉献的情形，有的时候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，我愿意把自己银行的钱来自己管理，我认为我管理财务的手段比上帝还有高明，所以十一奉献我可能奉献1%啊，9%，那么我来，上帝我来管理嘛。当然这个账就糊涂了，是自己用还是上帝用，将来谁都不知道。反正上帝我这9%我来管理，我来投资，我来做什么啊，是吧。没想到说上帝可用他全然的智慧来管理你的财务的时候，你才发现这是最好的。你知道明天的股市吗？你们知道明天的房价吗？你都不知道，但上帝知道。所以当你愿意奉献的时候，就把十一奉献到圣殿里面，为神所用，让神来管理这10%，为他自己的荣耀，为他的国度，为福音，让神来管理你的资财，不仅是10%，乃是那90%也让上帝来替你管理，给你智慧怎么样来使用这些。摩西开始完全相信上帝，他因为在神面前生命被重建，他知道自己是谁了，他知道自己的意向是什么，他知道上帝给他的使命是什么，他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，不只是一次性的上帝我信靠你这一次，不是这一次，乃是说这是他一生的委身 commitment， 既然我做了这个决定，我就一生都跟随你，服侍你，遵行你的旨意。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见摩西的生命。出埃及记12:3说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真是这样一个谦卑到了极点的人，在他生命里头似乎是一张白纸的状态之下，上帝重建了他，并且成为一个被上帝如此重用的以色列人的领袖。今天我们仍然听见他的话，他对上帝的那种热忱，他服侍的品格，我们信靠他，我们真的把一生信靠在上帝的手里面，并且不要犹豫，任何情形之下都不要犹豫，跟随他，服侍他，教会来早一点，各种各样的事情都要做， 如果没有事情时，我们开始祷告。我今天的服事祷告，我下面一个礼拜我们各样的事工来祷告，为弟兄姐妹各样的需要祷告，为传福音来祷告，为教会的复兴祷告，为上帝差遣另外一位牧师到你们中间来祷告，你们难道没有事情吗？早一点来，弟兄姐妹，当你有意向要为教会服事摆上的时候，要热忱，并且这是完全交托，不要犹豫，一生的委身，主啊，无论是什么我都愿意这样，就像摩西一样一生服侍主。摩西在神的家里敬忠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教会，就 求你重建我们的生命，重建我们在你面前生命的光景，就让我们学像摩西的样式，我们有意向，我们有热忱来服侍，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，好被你所用。主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持守我们所承诺的，因为主啊，你是信实的，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人。你交托我们的重大的使命，让我们尽心尽力的去完成。愿你自己的名得荣耀，愿你自己的教会得复兴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